谢谢丹伟弟兄，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在差不多两个月以前，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约翰福音21章的前半段，1节到第14节。这个是这一章是记载耶稣复活以后第三次向使徒们显现，发生在提比利亚海，其实就是加利利海。这些门徒们在打鱼，一个晚上钓不到鱼。在清晨的时候，耶稣在岸上向他们显现，叫他们把网搁到右边去。他们做了，钓了100多条，满满的。在耶稣讲话以后，彼得发现，哦，这是主，他很快的就上了岸去见主，其他的人也就跟着都上了岸。他们到了岸上，看到耶稣为他们准备的早餐。我们知道这些人在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们都离开了他，而且彼得也曾经有3次不认主，可是耶稣并没有不爱他们，耶稣仍然对他们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。耶稣没有定彼得的罪，所以我们那一次的题目是耶稣他不定罪。感谢主，今天给我机会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一章的后半段，15节到19节。在开始以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来研习这一段经文，这样我们才能分辨出圣经的真理，并将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。请帮助我们从这话语中看到主你的同在、你的大能、你的恩典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这个经节的题目是耶稣复兴我们。这个复兴的概念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。当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堕落了，离开了神，所有因他们所生的人也就都堕落了，也就都离开了神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已经有了他的计划，要挽回我们，要复兴我们到以前他创造我们的时候的美好，让我们跟他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关系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，也不是在利未记旧约里面有一个禧年，这是神设立的一个禧年，每50年是个禧年。以色列人在禧年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把欠的债都收回来了，人家欠他的债都收回来了。那么他们也把奴仆都让他们去自由了，这就是 复原的概念，恢复原来的状况。那么禧年呢，也就象征我们主耶稣他恢复了我们在神里面所失去的遗产，让我们挽回我们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。所以基督的事工是复兴的事工，这就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，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不是招请故宫的广告，福音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呼召人来侍奉神，福音是拯救，福音是医治，福音是复原。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病人跟一个医生的关系，我们是病人，主是我们的医生。病人要完全靠医生的治疗，所以圣经不仅仅是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，圣经更是耶稣为我们准备的治疗的方案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耶稣确定要把彼得复原，把他医治好，恢复他使徒的身份，然后给他有任务。所以我们念的经节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这里十五节说，他们吃了早饭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，耶稣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一句经节我们要研究两个。第一，耶稣如何称彼得，称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他没有说约翰的儿子彼得，他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我们知道西门是彼得的名字，彼得是耶稣给他的名字，西门是他家里给他的名字。那么西门这个名字，就是西门这个人是他刚出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的名字，那么表示他当初跟随基督的时候他放弃了一切，所以现在耶稣要让彼得想到他以前的状况，要恢复他到他以前的状况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要数算主的恩典。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数？我们是很多人都是从救恩得到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归主了，我们重生得救了，从那时候数算。但是我们应该数算主的恩典，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神的恩典要复兴我们已经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到主的爱。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第二个，那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？圣经没有明讲， 有的人认为这些代表彼得的渔网、钓鱼的器具跟钓鱼的职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彼得，你爱我要比爱你的渔网、你的钓鱼的职业更深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舍弃一切来跟随我？另一种说法，有人说，这些代表其他的使徒们，问他是不是比其他的使徒更爱主？为什么要问这一点？我们知道，耶稣曾经说过，说今夜你为我的缘故，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可是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绝不跌倒。那彼得现在呢？所以耶稣就问他，你现在还爱我更深吗？比爱那些人更深吗？你以前讲的话还算数吗？所以十五节这两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耶稣要恢复我们到我们最初的状况，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还像我们当初信他的时候、归随他、归从他的时候一样的爱他，胜过一切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到，耶稣一共爱彼得，你爱我三次。但在这，有的人就问，难道耶稣不知道彼得爱他吗？你们说耶稣知不知道？耶稣当然知道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爱问他呢？这也就是耶稣问这个问题，让彼得思想一下他的罪，让彼得借助这个机会认清自己的罪，离开自己的罪，能够更亲近耶稣。这是耶稣的怜悯。我们相信，在我们跟随耶稣不管有多少年，我们总有不够爱主的时候，我们总会有犯罪的时候，这一些绝对不会让耶稣不爱我们。不过很重要的，耶稣不会轻视罪，罪是很重要的，不，耶稣绝对不能够不会轻视罪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，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，那里这耶稣说啊，人若喝我的水必不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源流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那个妇人说，先生，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喝，使我不渴，我也不必再回到这里打水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然后回到我这里来。那妇人对他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不错，你现在没有丈夫，但是你以前有丈夫，你以前有五个，但是你现在的不是你的丈夫。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？指出他的罪，耶稣要让他知道他的罪。 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有没有指出我们身上的罪？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耶稣在现在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指出我们的罪，这个很重要。能够有机会能够体验到耶稣指出我们的罪，对我们是一个福气。为什么？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在耶稣里的信心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在读经，在听到，在灵修，在主的话语里面看到他指出我们的罪在哪里。当然我们也在里面话里面找到安慰，找到勉励，我们都这些我们都需要。唯有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罪以后，我们才能够体验到耶稣的爱。在现代有一个神学家传道人叫 Paul Miller， Paul Miller 有一个叫做十字架的图。我们可不可以在荧幕上把这个啊，这个到了，我们看到了，这个是十字架的图。这里很简单，你看，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是那个白色的尖端，在那个以前我们没有得救，在那个以前我们不认识神，在那个以前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罪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认清楚两件事：第一，我们有罪；第二，我们认识神的荣耀，神的爱。在我们属灵的过程中，我们你看这两条线，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。往下的是我们对我们罪的认识，往上的是我们对神的荣耀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爱的认识。显然的，我们在属灵的过程中，成熟的过程中，属灵越成熟，我们越知道我们的罪越深。所以保罗在一开始说他是个罪人，后来他说他不但是罪人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我们越在属灵上有成长，我们越应该了解自己有多败坏，我们的罪有多深。同样的，我们就每一天都更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神对我们的爱有多高。这样，我们跟神的距离，我们的罪跟让我们跟神的距离就很高。那我们怎么弥补呢？你看这个大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，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复兴我们，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罪。这里耶稣跟彼得问话发生了三次，他说你爱我吗？ 发生了三次。那么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三次，有的人说因为三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个完全的意思，也有人说因为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，因此耶稣给他三个机会认罪悔改。我们不确定。在这里的这个爱这个字，耶稣跟彼得对话中用了两种不同的爱的字。在希腊的原文上，爱有三个不同的字，一个是 agape， 这是神圣的爱，耶稣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牺牲的爱。一个是 filio， 这是兄弟之间的爱。美国有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， 这个字就是从 filio 这个出来的。那个城的名字就是兄弟相爱的城。第三个是 eros， 这是一种肉体的欲望的爱。那么耶稣第一次第二次他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他用的是 agape。 彼得，你 agape 我吗？可是彼得的回答按照原文他用的是 phileo， 他回答我爱你如同我爱兄弟。为什么彼得这样做？有人说这是彼得谦卑下来，彼得知道他不配，也不知道怎么样用无条件的爱、牺牲的爱去爱耶稣。其实他是对的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。我们能够爱神，不是你我说我下定决心我要每天爱神我们就可以做得到。我们能够爱神是神的恩典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。所以彼得他没有办法以这种神圣的爱。那么当耶稣问他第三次的时候，彼得开始忧愁了。为什么？在耶稣问他第三次的时候，耶稣没有用 agape， 用的是 phileo。 换句话，耶稣是问他，你确实爱我如同你的兄弟一样吗？在这个时候他忧愁。为什么忧愁？是耶稣让他忧愁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刚刚我们念的金句背诵，耶稣所引起来的忧愁在我们身上会让我们有爱，会让我们忧伤，但是这样我们可以得救。那么为什么这句话这么说？是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忧伤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，世俗的忧伤却会招致死亡。我们人会为自己的罪而后悔，但是后悔并不一定会悔改，这是不同的。 如果我们不悔改，我们就会招致死亡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要我们因我们的罪而忧伤，因为忧伤所带来的是悔改、认罪。耶稣借着以他的心意带给我们的忧伤，来造就我们，使我们借着这个后悔、认罪、悔改得永生。所以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耶稣借着他与彼得的对话，使得彼得知罪、忧伤、破碎。彼得完完全全的破碎，桃树。这个神学家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在使用一个人以前，一定要先完完全全的破碎他。也唯有这样，耶稣完全的复原了彼得。所以，假如耶稣让我们破碎，让我们忧伤，让我们带领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高兴。耶稣准备好了彼得，复兴了他使徒的身份，也给了他的任务。什么是彼得的任务？当耶稣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耶稣说：“彼得说我爱你。”那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换句话说，在耶稣确定彼得爱他以后，给他的任务去爱喂养他的羊，牧养他的羊。一个牧者，他在教会里的侍奉的人，还有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如果不爱耶稣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照顾耶稣的羊。我们更重要的，我们要了解，所有的人都是耶稣的羊，此牧不是牧者的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任务。在17世纪，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Lightfoot 博士，他说耶稣三次要彼得牧养他的羊，是预言彼得的三种事工。彼得的第一种事工，他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牧养犹太人信耶稣的人。在第二种，他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带领了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信主，他那侍奉的是外邦人。他的第三种任务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，他在耶路撒冷讲道，一次带领3000人信主。那些人是什么人？那些人都是犹太人，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犹太人，是犹太支派、以色列支派流亡在外的人。所以这是他的三种侍奉。现在彼得确确实实的知道了他的任务，耶稣 进一步告诉他他的命运。他的命运是什么？十八节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，但到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说，你现在还年轻，你有活力，有自由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，这是你侍奉神最好的时候，这也是你喂养我的羊最好的时候，好好的去办吧，不要等到老了，等到老了你想做也来不及了。耶稣告诉彼得说，到了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耶稣告诉彼得他的命运。你要伸出手来，你老以后你要伸出手来。伸出手来是什么意思？在早期的教会里面，伸出手来表示上十字架，人要绑着你，把你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耶稣指出彼得的命运。那么因为这个有没有发生，我们知道后来是发生了。当罗马帝王要钉彼得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彼得说，我不配跟我的主同样的钉，他要求被倒着钉，所以他是钉了十字架，死得很痛苦。在耶稣预言彼得命运之后，他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我在想，这个时候他跟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他的态度心思一定是非常的温柔，充满了爱。他要彼得跟从他，也换句话说，我会跟你一起侍奉，就好像在大使命说什么，我要与你们同在一直到永远。当耶稣要你为他工作的时候，耶稣绝不丢弃你。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已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所以彼得要跟耶稣一同受苦受难，要与耶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，进入光荣的永生。这是耶稣的邀请。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对话以后，彼得有35年的时间忠心的不断的牧养耶稣的羊。虽然他知道他的命运是要受难，要与耶稣一同死，在这个预言的阴影下，彼得忠心的服侍35年，不容易。他 就是有永恒的盼望。为了有那永恒的盼望，他可以忍受现在任何的苦难。跟随耶稣不是一条很容易的路，跟随耶稣是会有苦难，可是我们有两个确定，不管环境如何，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每一天要来到耶稣面前，向他支取他的恩典，他的力量，来帮助我们应付这一天我们所需要办的事，我们需要做的事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态。我们天天依靠主，主他已经复兴了我们，他愿意使用我们。你愿意跟随他吗？今天我选了一首回应诗歌，这首诗歌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。这首诗歌是一个在印度，在19世纪的时候，一个部落里面有一家人在传道士带领下信了主，可是他们这个部落里的酋长要逼迫他们，他们不肯放弃耶稣，不肯离开耶稣，结果他们的人，家的人都受了难。他们在他们受难的时候，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。这首诗歌的歌词是他们的见证，很短，不长，可是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思想这个字的意义，我觉得很深。这是我们以前常常喜欢唱的，也是葛培理博士他慕道布道的时候常常唱的一首，是一个印度的传教士把这些话编出来的一首诗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你不定我们的罪，我们在你跟彼得的交谈看到你复兴我们，你使用我们，你跟彼得那么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也巴不得也是可以变成我们跟你一样的亲密的关系。体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你，绝不离开你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。